绘声绘色，
绘色绘声，
跟我们一起探索绘本的世界吧。
小朋友们好，我是小月儿。
大朋友们好，我是月儿妈妈。
欢迎收听绘声绘色。
妈妈，我们今天读点啥？
绘声绘色，绘色绘声。Hello，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一档关于绘本阅读的亲子播客，我是主播程程。上一期呢，我们聊到了关于性教育这个话题，在讲到如何给孩子开展性教育的时候，说到了最好的性教育辅助工具就是绘本。那性教育绘本其实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认知水平来选择。在这里呢，我不会推荐太多，我怕有的爸爸妈妈跟我一样，推荐的多反而会选择困难，所以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给你推荐优质的性教育绘本，分别是性和生命的诞生、性别的教育以及性安全教育。那每一个方面呢，我都会推荐一到三本。
我们要一起来读绘本啦，要竖起耳朵来咯。
性教育绘本推荐的第一类，性和生命的诞生。这一类呢，如果是低龄三到五岁的宝宝，那闭眼入的就是小薇向前冲。如果是再大一点的孩子呢，就可以买妈妈下了一个蛋。这两本绘本的对比呢，可以说小薇向前冲是作为性教育绘本的第一课。那这个绘本在父母具体是如何完成性交这个事情上讲的是非常隐晦，画面就只画到了就是爸爸妈妈蒙着被子睡了一觉这个场景，写的是布朗先生和布朗太太亲密的在一块儿。那在大多数三到五岁的孩子其实已经是足够了，因为在他们的认知能力还没有发展到去思考爸爸妈妈是怎么亲密的在一块儿的。但是妈妈下了一个蛋这本书呢，就会比较大胆了一点。在大胆的同时呢，它其实是用童真的简笔画方式，从孩子的角度绘画出了爸爸妈妈是有多少种姿势可以结合在一起。因为小月儿还不到五岁，所以说我给他讲这本趣味性十足的这个小薇向前冲就已经足够了。那下面我来复盘一下在和小月儿亲子共读这本书的时候的故事。小薇向前冲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叫小薇的小精子如何进入妈妈身体的卵子里面，然后发育成小宝宝的这样一个故事。我第一次给小月儿读这本绘本的时候，她不知道什么是精子。
小薇她是一个小精子，
没有疑问啊。你就不问我什么叫精子啊？
精子就是硬币的精子。
哦，精子是硬币啊。
嗯，
你觉得它的这个头长得很像一个硬币是吗？
对。
你看，孩子对于我们家长难以启齿的一些性词汇，他们的反应是非常单纯的。在孩子的认知里，这些和我们眼睛、鼻子这些器官都是一样的，都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性教育的时候需要打破的尴尬，实际上是我们内心自己的障碍，我们要做的只是自我的脱敏而已。在这里呢，我正好有一个反面例子，就是有一天早上，我正在着急的收拾东西准备去上班，然后听到小月儿缠着姥爷给他讲这本《小薇向前冲》。那姥爷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翻开第一页，本来书上写的第一句话是小薇是一个小精子，但是姥爷直接给讲成了小薇是一个小蝌蚪。那当时我就是有点又好笑又无奈，我相信这应该也是很多家庭里都会有的情况。那如果我们用小蝌蚪这种方式，孩子可能会有疑问，那小蝌蚪长大了不是要变成青蛙吗？他又是怎么在妈妈肚子里变成小宝宝了的呢？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用正式的科学的名词，像阴茎、阴道、精子这些词汇，它本身就是一个名词，它没有任何意义，是我们成人内心的一些看法和认识成为了我们说这个词的一些障碍。另外呢，如果我们家庭中有长辈在教育的时候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我们没有必要去刻意 和长辈达成一个教育理念的一致，因为最终孩子的趋向性还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我们只要在后面的教育中给孩子不经意的纠正过来就可以了。所以说在当天晚上的时候，我又带着孩子读了一遍这本绘本。
小薇是一个
小蝌蚪，他长得很像小蝌蚪。
哦，他长得像小蝌蚪啊。
嗯，
那他实际上是个小精子。
小精子。
你看就这样，我不用刻意的说老爷读错了这些事情，孩子本身都不在意，我们就更不要在意了。轻松的给孩子说明了正确的用词就可以了。所以我说性教育一定是要在随和和轻松的状态下进行的。这本书在解释精子是如何进入卵子的这个过程中呢，是用了两幅地图的方式，一个是布朗先生身体的地图，一个是布朗太太身体的地图。那孩子们都喜欢玩走迷宫，在讲这部分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精子游动的路线好像是在走迷宫一样有趣儿，
拼命的游游游游游，哎，到达终点就可以得到卵子了。
让我试一下。
好吧。
走啊走啊走，顺着车线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到这里就对了。这是男生的这个身体，这是女生的身体。
是的，宝贝。精子就从男生的身体里面出来，从阴茎这出来，然后去到了女生的身体里面，就可以遇到卵子了。谁第一个遇到卵子，谁就赢了。
那精子是通过游泳比赛的方式，谁赢了就可以得到卵子。在讲这块的时候，我有意的补充上了关于男女相互选择的这样一种潜在的观点。
哇哦，小薇拼命地获得了第一名，她赢得了卵子，其实也是卵子选择了她，对吧？卵子心里面想着，希望小薇第一个来到我的身边，然后小薇就真的感应到她的号召了，他们两个相互选择了对方，然后就在一起融合了。
你可能会问，我是不是过分敏感了？有没有必要这么较真儿？其实性别的平等是应该融入到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父母的价值观其实就是最好的性教育。那在这本书的最后，布朗太太生了一个小女孩，名字叫小娜。小娜和小薇一样，是数学不好，但是游泳很厉害。这本书就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我这个时候就问小月儿，小薇去哪里了？
可是小薇去哪儿了呢？
在这。
这就是小薇是吗？
嗯
嗯。小娜就是小薇呀。
嗯，
为啥？
因为她钻进布朗太太的这个地方。
哦，钻进布朗太太的肚子里面，然后慢慢长大变成了小娜，是吗？
对。
到这里我们就发现，其实通过这本趣味性十足的绘本，孩子就很快明白了精子是如何进入妈妈身体里，宝宝又是如何到这个世界上的。甚至读完绘本以后，小月儿还在不停地往前翻，又给我复述了一遍这个过程。
本来这个是小薇，之后呢，他又变钻进布朗太太的这个地方了。
就布朗太太的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啥？
这个地方是背心。
什么？
背心。
背心儿。嗯，你看他是从这个地图里钻的，这是布朗先生的阴茎出来以后，就是从阴道里面，就相当于从屁股里面进入了他的肚子里面，不是从背心里进入的哟。
你在这游啊游啊。
下面来聊一下关于性教育绘本推荐的第二类，性别的教育。这类绘本必引入的就是某宝性教育绘本销售榜首的《小鸡鸡的故事》和《乳房的故事》。这两本书讲到了男生和女生身体的不同，还有一些私密部位。你可能会有些疑惑，就是如果家里是女宝宝，也可以看这个《小鸡鸡的故事》吗？其实《小鸡鸡的故事》它不是说只针对男孩子，男孩女孩的身体的描述在这本书里面都提及到了。这两本书可以一起购买。 但是在和小雪儿亲子共读这两本书的时候，他明显的更喜欢那本乳房的故事。嗯，他在听过了小鸡鸡这本书以后呢，他再也没有读这本书的欲望了。
为什么你不想讲小鸡鸡的故事了？
因为我不喜欢男生这里头的男生。
不喜欢那里头的男生。嗯，
对。
嗯，好的，那就不讲了。
嗯。
对于他的这个反应，我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上了幼儿园之后，在家里玩的时候，他就经常会说啊，这是女生玩的，男生不能加入，然后就不让爸爸和姥爷加入他的游戏。所以说在孩子的眼里，男生的事情可能他并没有特别的想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就只需要故作随意的说啊，那我就不讲了就可以了。在讲小鸡鸡这本故事书之前，我从来没有给小月儿讲过男生的性器官的这些构造，更没有跟他聊过分辨男女生的这些事儿。所以说绘本呢，其实也是打开性教育的一个渠道。我就和他聊了一下如何分辨幼儿园里面的男生和女生。
那你怎么分辨你们班小朋友哪个是男生哪个是女生？
我一看出没有出小辫的人不知道是男生。
那你平常也不梳小辫啊，那你是男生还是女生？那你像妹妹啊、果果呀、啊，他们都没有梳小辫，你怎么知道他们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我听说老师，说周瑜是个女生，我就知道了。
哦，所以说你是听别平常大家说话，知道了谁是男生谁是女生，有人说到你是男生。
我看到每个人身上厕所都是女生，我就去问老师了。
哦，你去问老师了？嗯，你去问老师什么？
去问老师为什么女生都是男生都是男生的厕所。老师就说因为女生和男生不一样，所以我就明白了。
嗯，所以说女生要去女生的厕所，男生去男生的厕所。你就是通过哪个小朋友去哪一个厕所，你就知道他们是男生还是女生了，对吗？
对。
嗯，好的。那我们再看看这个故事，这个书里面，他是怎么告诉小朋友们谁是男生，谁是女生？
通过这个亲子共读的交流啊，可以看出来，孩子在通过幼儿园的所见所闻，就知道了男女生的一些性别。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孩子应该就大致可以清楚了男生和女生生殖器官的不同，以及男女生的不同的小便方式，这样就从父母这个交流的出口满足了孩子最早的这种好奇心。那这本书还非常仔细地描绘了男生和女生隐私部位分别在哪里。我们知道，其实在性骚扰的实施者中，熟人占有很大一个部分。其实熟人和陌生人不是我们对孩子教育的一个标准，就我们可以告诉他，所有让你不舒服的触摸，那都属于是性骚扰。这个时候，同时我们要告诉孩子，除去医生检查身体，爸爸妈妈给你洗澡，任何人都不可以触碰你的隐私部位。那通过这本书，孩子就可以清晰地明白隐私部位都包含哪些部位。那乳房的故事这本书呢，详细又生动地描绘了妈妈乳房给宝宝供奶的整个过程。小月儿非常喜欢这本书，对乳房变大的过程、生产出奶的过程一直都表现了一个非常高的兴趣。
妈妈说，是呀，小女孩到了10岁左右，乳房就会一点一点地变大了。
就像姥姥的，就像妈妈的。
是的。变大了也会有奶吗？
不会。
不会啊，为什么？
因为小孩长大以后有乳房是不会有奶。
哦，就即使乳房变大了，里头也不会有奶，对吗？
对。
那没有生宝宝的话是不会有奶的。宝宝在妈妈身体里的时候，妈妈的身体就会为生产奶做准备，这样宝宝一从妈妈的肚肚里出来，马上就可以吃了。
另外呢，在性别的教育这一部分，还有一类绘本表现出来的是社会性别视角，就是说女孩是不是都是温柔的，男生是不是都是阳刚的，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是不是一定是男孩子就喜欢奥特曼，女孩子就喜欢洋娃娃，男生就喜欢蓝色和黑色，女生就喜欢粉色红色。 那这里有一本书叫《奥利弗是个娘娘腔》，就可以在亲子共读的时候和孩子好好聊一聊这个事情。那奥利弗呢，是一个自己很有性格的孩子，他喜欢跳舞，喜欢玩偶，然后他爸爸和小伙伴们都会嘲笑他是个娘娘腔，然后有女孩子还替他出头的时候，就更引发了他被群嘲，一个男孩子竟然需要女孩子来保护。但是奥利弗他依旧坚持跳舞，刻苦练习，然后在最后一次比赛的时候收获了掌声，由此也就变成了一个大家眼中的一个大明星。通过这本绘本呢，我们就可以告诉孩子，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性格，并不是每一个男孩子都外向爱运动，也并不是每一个女孩子都喜欢穿裙子和洋娃娃，我们应该尊重这所有的存在，而不是去攻击他。同时也告诉我们家长，应该包容孩子所有的喜好，学会尊重孩子。那第三类性教育绘本呢，就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关于性安全的教育。这类绘本在市面上非常多，比如说不要随便系列，包括不要随便摸我，不要随便亲我，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走，这些教会孩子懂得拒绝。那再往上一层还有不要随便改变自己，不要随便嘲笑我，命令我，欺负我，这些这都是教会孩子保持自我，不要随便被影响被欺负。这一整套全套书我都给小鱼儿买过，单纯从性教育安全教育这个角度来出发呢，其实大家入一本就不要随便摸我这一本就够了。性的安全教育更重要的是性教育基础，就是我前面说到的那两个方面，就一个是性和生命的诞生，一个是性别教育。那说到这个不要随便摸我这本书呢，在我们家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现在家喻户晓的那本黄色封皮的，它的作者是山地克雷文，他是一个临床的社工师，长期关注在儿童防性侵害的宣传和教育方面。这本书曾经获得了本杰明·富兰克林亲子教养奖，也是美国家庭给孩子做性教育的首推教材。还有一个版本的作者是韩国的金敏智，这个是由韩国生活安全协会以及韩国性暴力应对中心的一个审读推荐，是韩国幼儿园联合选定的一个必读图书。这两本虽然它名字完全一样，但是内容、画风还有安全知识大不相同。山地作家的这本书呢，它的主人公是一个小女孩，而金敏智作家的这本书是主人公是一个小男孩，而且小男孩主人公的这本呢，他在画风上更加的大胆，对于坏叔叔这个形象非常的直观。我从一个成年人的角度都确实会有些害怕，比如说这个坏叔叔把小男孩抱住，要脱掉他的裤子来摸他的生殖器，画的都非常直观，人物的表情这个邪恶也是直接的刻画。所以说我从成年人的角度可能更倾向给孩子讲美国山地作家这个版本的，他是从妈妈的角度转述一个邻居叔叔对小女孩做的错事，他的画风呢会更加含蓄和温暖。不过很无奈的是，小月儿似乎不大喜欢这个画风，他更喜欢那种卡通手笔的，比如说像安东尼布朗、大卫香农这些画家的作品。有时候我们家长就又会担心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孩子身上，又会觉得啊是自己多虑了，社会怎么会这么邪恶呢？那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惑，那我来跟你讲一下我身边发生的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我们住的小区其实属于是大学职工的一个小区，在附近区域都算是治安环境比较好的小区了，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情，就是在孩子们玩耍最多的一个步行街上，在我们小区的里面有一个男性总是穿着保安制服，然后偷偷的去给孩子们看他的生殖器，还会抱孩子亲孩子。好在是有一次被一位妈妈发现了，然后给曝光了出来，然后我们小区的所有妈妈们就联合报警了，把那个人就给抓住了。后来听说他是一个惯犯，这次抓住就会关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说有句话说的特别对，我们总是认为对孩子性教育还太早，但是坏人们不会认为我们的孩子还太小。所以说我们就要教会孩子什么是侵犯，怎么保护自己。 我们在给孩子读这些安全性教育绘本的时候，总是就担心他到底明不明白别人摸他是不可以的，他会不会傻傻的认为这些是别人闹着玩儿。后来就当我第一次跟他亲子共读这类童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的很多担心都是多余的。
他为什么流眼泪呀？
因为他不想让别人摸。
哦，所以他就流眼泪了。
嗯。
你看，孩子从本能的意识他就明白了，别人摸自己是一件让人痛苦的事情。在讲完这个不要随便摸我这个绘本以后呢，我就装作是他的小姐妹，就表达了我的不放心。我就怕他不跟我分享他的秘密，如果有类似的事情他也不告诉我。然后你可以听听小月是怎么说的。
你不要这么担心，不要这样脑震荡。
脑震荡
你看，孩子们并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脆弱。小月儿经常会安慰我，让我不要胡思乱想，就是他说的这个脑震荡。所以我们只要做好孩子的性安全教育，其他的事情就要相信我们孩子的力量。那如果孩子真的遭遇了性暴力、性骚扰这些事情，我们要怎么做呢？那换一个话题，如果说孩子在被小朋友或者大朋友给打了，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那孩子肯定会回来要告诉爸爸妈妈，他要去跟爸爸妈妈反馈这个事情，因为他知道这是一种伤害，他要保护自己。所以说，如果孩子一旦发生了一些不愿意看到的这些事情以后，那他的内心可能是非常矛盾和痛苦的。比如说他会很害怕，但是又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他也可能会很矛盾，那伤害我的人是坏人吗？他平常对我很好啊。因为有很多性暴力实施者是父母或孩子身边周围比较熟悉的人或者是亲戚，那孩子会不会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说，说了是不是又可能会被忽视？如果孩子比较年幼的话，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肯定也是有限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更不要去逼迫孩子，千万不要逼问他，因为这个时候孩子最初是懵懂的，他本来不知道具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伤害却实打实的来自于我们周围人的一些反馈和反应。所以我们说要让性教育伴随孩子成长的每一个阶段，让孩子知道什么是性虐待，什么是性暴力，让孩子在第一步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受到伤害了，并且有能力保护自己。那绘声绘色关于性教育专题就通过两期节目跟你聊完了，不知道你在孩子性教育或者是性教育绘本的亲子共读中还有什么想跟我一起聊一聊的呢？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回复你。也感谢你支持绘声绘色专辑，你的订阅就是我坚持更新的最大动力。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如果你也喜欢听我妈妈讲绘本，一定要告诉她你想听点啥。
我们下一期
再见喽。